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三牧师，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是上帝怜悯，那我们有彼此来学习的机会，透过圣经的课程，对于以赛亚先知书能够有更深入或是更多的了解。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让我们来彼此的学习，让我们怀着这个领受神的恩语啊，恩典的语言啊，恩言来帮助我们在灵命上或在教导上面能够有清楚的一个认知。那今天的课程呢，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11章12章这两章经文呢，特别是12章也是属于较短的经文。我给这一段的课题呢，定位说是题目叫做那将来的那一位啊，将要来的那一位啊，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我们再一次回想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讲到这个神对于这个亚述的一个刑罚啊，但在之前呢是提到上帝对于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怜悯啊，就是余下的渔民呢要看到神的这个预备的这位弥赛亚，这位拯救者，这个基督。那因此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亚述国家呢，虽然是一个不公义的国家，竟然被神用来刑罚他自己的选民啊，可是我们也知道啊，神借着亚述来刑罚的百姓刑罚他的这个选民，并不是说啊，这亚述就能够免于受到神的一个刑罚跟审判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那么，神为了要赦免我们罪，他就必须让我们来面对啊，清楚的来面对我们所犯的过错，我们的罪。所以呢，当百姓要接受神的赦免、神的救恩之前呢，就必须要为他们所做的付上代价。那这用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来讲也是这个样子的啊。可是呢，唯一的不同就是说，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谁来偿还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是由主的宝血啊来赦免啊我们的过犯，提供了这个救赎。但事实上，我们难道就不需要再付代价吗？不，为我们所做的错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提出补偿的啊。当年耶稣基督这个拣选的这个税吏撒该啊，那撒该的回应是什么？他讹诈谁的就还人家四倍啊。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是要有一个代价付上的。那么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周遭啊，是不是满了不公平啊，那些欺负弱小的呢，贪婪的呢？而这些人他们今生的财富是不是用不当的手段甚至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的呢？整个的社会的环境啊，我们甚至讲说经济的环境，是不是也因为偏离了真神而堕落在黑暗的当中呢？啊，中国自古以来就讲过，有一些时代是笑贫不笑娼啊，就是这个一个人的贫穷会被讥笑的。当他道德观念堕落的时候，只要他有钱，哎，没有人会讲话的啊。所以这娼妓呢，都不会被取笑，为什么？因为他靠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所赚的钱，钱多了，人家都不敢讲话啊，甚至呢不能批评他。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用不当的手段贪污啊、舞弊啊、贿赂啊，这个甚至呢偷工减料啊，这个豆腐渣工程的这样子的捞取一些这个经济的这个钱财，那没有人会讲说他是不道德的，他犯罪的。只会讲说，哇，你看他多有钱。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要怎么办？今天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百姓，是不是有一颗愿意悔改转向神的心呢？如果不然的话，我们也相信啊，上帝公义的审判会临到的啊，不道德事情还是要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的，只是在这个时间性上面来讲，交在上帝的手中。 这在当时以色列的国是这个如此，在我们现今所处的国家社会来讲也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来查考的经文。首先呢，我们要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啊，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呢，我们不在课程里面逐字逐节的来读了啊。那么就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盼望。怎么说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以色列将来的荣耀，将要来的这个荣耀，就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啊。从我们刚才读的这九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先知告诉我们的那一位，也就是要临到的这个弥赛亚基督受膏者。首先我们看到他的降临，这是在第一节的记载啊，今天讲到是从耶西的本所发出来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从耶西的本，也就是说换句话啊，就是耶西的后代。这个耶西是谁呢啊？如果我们对以色列人历史知道比较熟悉的话，自然就知道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换句话说呢，他是犹大支派大卫家的后裔，这就是圣经常常提到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为什么不讲大卫的这个后裔呢？为什么要从说耶西的本啊来发出来呢？这其实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就是指的他是属于神所特别拣选高利的大卫的后代啊。那么在雅各预言到犹大支派的时候呢，也讲到说犹大呢是拿着杖的啊，是这个有王权的，他们这个支派有王会出现。但是这里所说的却是已经预言到大卫王他的子孙要中断不再做王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前586年的左右前后啊，这个犹大国其实也灭亡在巴比伦帝国的侵略之下了啊。那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大卫的子孙做王做到最后一任被这个巴比伦帝国灭了以后呢，就真的就是没有人再做王了啊。那之前我们也曾经在课程里面讲到过，在主前722年前后呢，是北国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所灭。但是呢，这个亚述帝国灭的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并不是大卫的子孙呢 这里是讲到说这个大卫的子孙要做王。那可是呢，南国犹大这个大卫的子孙在主前586年前后呢就灭亡了，就没有再做王了。但是神又跟大卫立这个约，说他的子孙是永远坐在宝座上。这当然指的是哪一位呢？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讲，我们的肢体们一看就知道，这指的当然就是那个后来这个大卫的子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再来的要来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受膏者，也就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了那么他降临在人世间，他要做王，是永远的统治，永远在宝座上。好，那就像呢这边讲的，一株树虽然被砍断了，这个枝子呢叶子都枯竭了，但是根还留着。哎，这根留着，它只要是活着就能够发芽的。所以从大卫的子孙要继续坐大卫的宝座上，却不是那个众多的子孙不是复数的是单数的，就是单单的那一位子孙，就是耶稣基督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耶稣基督他是犹大支派，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第二节呢又告诉我们关于那一位将要来临的弥赛亚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们就讲到他的受膏这个第一点呢，我们是讲到他降临，第二点呢我们要讲到他的受膏了，也就是在经文的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圣灵了我们从耶稣我们的主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受洗之后就有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就很清楚了，他也是那一位要用圣灵来给人施洗的那一位我们的主他自己是受圣灵充满的。什么灵在他身上呢？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从前处的经文当中我们就说在第九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是以马内利主与我们同在那么同样的也是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如果我们把这两段经文都是讲到弥赛亚的基督的这个事情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呢，那么主耶稣基督所受的智慧和聪明的灵就是印证到他就是那一位奇妙的测试啊。当讲到谋略和能力的灵的时候，就知道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他把这个能力当然呢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就显明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啊。当我们看到这个永在的父，我们就更知道了啊，这个是指的永永远远的啊，是存在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本身在做这个福音的传递的过程当中，他所带来的信息是和平的，我们就也惊艳到了，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君。那么这些总加起来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我们主的一个特质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显明啊。那么当然耶稣基督对我们现今的信徒来讲，他已经是复活升天了，可圣善的灵也仍然在我们当中啊。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当时跟门徒讲的是什么？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神的灵啊，三位一体的神还是与我们同在的啊。这是永永远远啊，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神所应许成就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这位弥赛亚的管理啊。这是从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一节我们讲到他的降临，第二节我们讲到他超自然的本质，就是他的受膏。第三点呢，我们就来讲到治理的方法啊。这个什么方法呢？就是他的管理了啊。他怎么样管理这地呢？管理这些万民呢？啊，这位再来的他不凭眼见审判，也不借着耳闻来断是非。哇，那这是讲到消极方面的，那他不凭眼见不凭耳闻，那凭什么呢？积极的方面我们就看到他的审判是根据属灵的啊。这位再来的这位弥赛亚呢，他有持续不变的原则，就是根据公义平等来作为审判的原则。当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国，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周遭的国家都是不公义的，都是那些不公正的，而我们荣耀的盼望就是那位全能者圣洁者，他要亲自来治理。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还没有灭亡之前，他们看四周围啊，无论是非利士人、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甚至迦南的七族的这些人，他们就羡慕，他们盼望有王来治理。因此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四世纪的当中，他们就吵吵闹闹的要求当时的士师，也是先知，就是撒母耳啊，要求他要给他们立一个王啊。那撒母耳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给他们吧，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以色列百姓竟然不要神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就自己要求。结果呢，神就给他们一个王，也就是后来的扫罗王。但是人治理人呢，我们发现人是有缺陷的，人是有软弱的啊，人会失败，就像这个扫罗王一样。后来呢，不但这个神的灵离开了扫罗王，反而这个扫罗王被恶魔的灵来搅扰了啊。我们知道在圣经上面讲，后来他甚至需要大卫来弹琴啊，帮他驱逐他心中的这个恶灵的搅扰。那么我们就会想到，将来基督自己亲自来统领我们，来治理我们，统治我们的时候，他用这个公义公平来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自然就有了盼望了啊。这是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基督的治理。那么再来我们看第四点，是讲到他的国度。这是从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个国度呢，是一个完全和平的国度。这里描写的一种是和平，没有争执，彼此不相伤害的啊，是非常叫人羡慕的。因为不但不伤害人，也不害物啊。哎，我们发觉的这个人呢、啊，与人之间，我们说不要伤害，这还可以讲讲道理啊，讲人的这个理智啊。可是呢，哎，这个讲到豺狼虎豹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道理的吗？哎，我们说不行啊，这个动物有些时候发起兽性来的时候就不得了了。可我们也看到了，圣经上面要预言那个将来再来的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他的国度的光景是什么？人不害人，物也不害物，这些动物呢也不会伤害人啊，彼此之间是相爱而不相害的啊。今天我们所处的处境呢，让我们感觉到得处处的提防人啊。这自古有名言呐、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害人之心当然不可有，可是你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逢人且说三分话啊，为什么？因为你要防着点。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平常我们以为是凶猛的， 这些豺狼虎豹呢，现在也能够像那些温顺的动物一样啊。知识要增加，什么样的知识要增加呢？乃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增加。全地都要来称颂耶稣基督为主，万膝都要向主基督来跪拜。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整个国度啊，这个结果呢，就像我们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所盼望等候的，因为万物都在这个辖制之下叹息劳苦啊。但是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要在主的里面享受和平，享受安息了啊！这是一个美景。那以赛亚先知呢，看到了被这个漠视的说出这样的话以来，在现今的时代，我们虽然没看到，但我们知道，当这个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这一切都要成就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第二部分，那将要来的日子了。好，前面我们刚才讲到的是那要再来的这位弥赛亚基督。那么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进行下面的课题。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仅仅有一个盼望，说有弥赛亚会来临啊！对当时的以赛亚先知的时代的百姓来讲呢，这是他们没看到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因为我们已经经验到了道成人肉身的主。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课题里面，要讲到将要来的日子的呢，是我们也有盼望的啊！我们因为前面的经验，前面的印证呢，我们更相信这个预言的另外一部分呢，也是一样会成就的啊。那么接下来课题我们要讲到第二部分，将要来的日子啊。我们第一部分是讲到将要来的那一位，是指的受膏者基督，那是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要来看讲到将要来的日子，从第十一章的第十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第四节了。因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啊，如果我们同道们弟兄姊妹们仔细查考的话，你就会找出四个啊，说到在那日啊，我们就分别从这四个的在那日来思想吧。首先讲到的一个是旨意成全的日子，就是上帝的旨意终于成就了。是谁来成就的呢？就是借着弥赛亚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位拯救者不单是做上帝选民的君王，也作为寄居在他四周围这些列国的安息之所啊。主耶稣基督就像一幅大旗一样的竖立起来啊，使万国万民呢都来归向他。主的王国呢将是那大有荣耀安息之所。主耶稣在世上也曾经这样说过，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主耶稣他要成就的是神的一个旨意，就是呢让这个国在地上能够呈现的啊，是完成的。所以呢全地都要充满耶和华的荣耀。好，那么第二个当那日呢，在那日是讲到弥赛亚实行拯救的一个先后的次序。因为首先是被掳在各地各方的以色列百姓呢能够归回啊，那些被赶散在四处的人要在基督的旗帜之下从四面八方被聚集回来。这些百姓呢，有些人是在巴特罗，也就是在埃及的南边啊。那么有些呢是在古时啊，也就是埃提阿伯今天的伊索庇亚，还有以兰，也就是巴比伦的东南方啊，示拿。哎，恐怕我们听都没听过啊，其实是很出名的啦啊，就是巴比伦呢 啊，还有哈马，就是大马色的北边。大概这个整个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来看呢，就是被掳的是在以色列他们的四周围的这些国境当中，这些百姓都要归回啊。 大马色其实在哪里呢？大马色有的翻译成叫大马士革，就是在现在的叙利亚啊，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北边。那么还有这个埃及的旁边的红海啊，大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了啊。那这些东西呢，这些地点呢，我们看见神要借着弥赛亚的领导，使各地被掳的百姓都能够从四面八方回到他们的自己的地方来。当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先知以赛亚所能讲的这个地理环境呢，是他们所能够了解的地理环境啊。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地理就不止那么一小块地方了啊，南方就到了这个伊索比亚，到了非洲的北部就好像没了啊，这个西边呢就是地中海了啊，已经没再讲到其他的国家了。这个北边到东边呢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这个伯拉大河，就再下去也没讲到别的地方了。确实啊，在主前的700多年，这个以赛亚先知的那个时代，他们的地理的观念最大的那个活动空间就不过这些地方了。而且同时，当时以色列这些犹太人被掳，也不过也只有到那个地方了啊。你要这讲到中国，他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晓得中国还在哪里的啊，他们没有这个地理观念。就像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有一个误导，以为啊，我们是中国中间的国家，我们是中原呐、啊，四方都是敌夷啊，都是蛮族啊，都是不文明的啊，都是匈奴啊，都是不开化的啊。这是那当时的地理观。好了，那这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被掳，通通从南从北啊，从东没有西的，西是海边了啊，在通通要归回。好，这是我们讲到有两个那日啊，到那日或是当那日。那分别在第10节到第11节，这两个到那个日子呢，就是神的旨意成就的日子，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在罗马书第11章第26节，保罗也是这样子啊的，这个来预言或是来这样子受到圣灵的感动说出来的啊，也是这样子提到啊。跟我们更有关系的是，所有的外邦人也都是要蒙救赎的。而第二个这个当那日呢，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从各地各方要回归到自己的土地来，要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治理之下呢，成为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分裂的两个南北国，以色列跟犹大国，从此不再分彼此不再分裂呢，而且他们的国家要成为治理万国的啊，也是在千禧年里面的啊。当然这个国家倒不是单单只指的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国，在中东的这个以色列国家啊，这因为这还是一个过渡时期，因为最后等到我主耶稣基督来做王，永远在这个宝座上的时候呢，这地上的国通通要过去的啊，地上的国再也没有人称为说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了，因为我们都是神的百姓了啊。那但也看得出来啊，这些以色列人分散到各地的人，就在这个中东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在阿拉伯的众多的这个种族的国家当中呢，被建造起来，就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了。好，那么接续到第三个跟第四个的到那日呢，换句话就是第12章的第1节还有第4节这两个地方所说的啊。那我们把这两处的经文呢再仔细的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了啊。在第三个到那日，我们看到这里用的是单数的说道，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啊。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这些词句当中看到，这里指的是一个个人的关系啊，个人对神的一个感恩，对神的一个体会。我们过去呢虽然悖逆神了，但是呢神却是不长久发怒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他不长久发怒，所以呢神让我们知道他刑罚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能够转回，叫我们能够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安慰，领受他的救恩。那么在这里呢就看到像是写诗的诗人说的，上帝是我的拯救，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诗歌。这意思呢就是说上帝是我单单要来颂赞的对象。我们每一个信徒啊，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亲密呢？是不是这样的清楚呢？我们是不是禁不住要来扬声，要来赞美？就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那个为奴的埃及地的时候，哇，他就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用诗歌来颂赞啊，用诗歌来表达他内心的感谢了。在出埃及记第15章那里描述了感恩的歌， 啊，在这里好像很相像啊，真是同感一灵的来歌颂我们的上帝。这是第三个到那日，好像是个人性的跟神的一个回应。好，进入到第四个的到那日，这是在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啊，先知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诶，我们就看见了先知预先见到将来要成就的，他就禁不住啊，禁止不住自己的个人有这样一个领受，但是其他的百姓呢还在懵懵懂懂当中啊。那这个先知在那里是登高的呼吁，盼望以色列百姓都能够明白，都能够认识耶和华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以及耶和华上帝已经定夺要成就的，就是借着这个弥赛亚来拯救救赎他的百姓。这个百姓不单单是以色列百姓，乃是万国万族的百姓，也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说要让他成为万国之父，万国都要因着亚伯拉罕蒙福。那么借着这个救恩呢，是临到万国的。我们今天呢，看见先知是一个何等可切的恳切的一个心啊，他要我们来肯定耶和华是我们称谢的对象，是我们求告的对象，是我们传扬的对象，是我们要提说的对象。我们要向耶和华来歌唱，要向他扬声欢呼。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乃是以色列圣者，是这个至高至荣的啊，他是这个圣洁者，有罪的他要审判，但是在审判的时候却以怜悯为念啊。我们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是神的恩典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呢，我们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啊，不要就开始骄傲了。哎呀，你看，因为我有才干，因为我有口才，因为呢我的反应好，因为我的知识水平高，所以呢我来服侍神了啊。这个我们服侍神要存着感恩的心啊，不要这个一下子呢就自以为是了，自高自傲了，这下子呢反而啊就离开了神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从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跟十二章提到了以色列将来的荣耀。那将来的荣耀如何成就呢？是借着那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基督了啊。我们讲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到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啊，是弥赛亚，还有呢就是将要来的日子啊。不管这两部分呢，都是要提到这个拯救者、受膏者弥赛亚的降临。他是大卫的子孙啊，他是被神的灵充满膏抹，他治理国家是按着神的公正公义的原则。那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是我们清楚知道以赛亚所见到的预言意象所讲出来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课题，那么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不晓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对于以赛亚书进行到这个程度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或是有所交流的，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或者有什么难题呢，我们也尽量能够彼此的交流。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注明以赛亚这个课程给我袁泽善牧师收就可以了。袁是袁世凯的袁，泽是选择的泽，善是善良的善。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